欢迎收听忽软忽硬电台的第437期。这一期呢还是讲这个图灵奖获得者，11届啊图灵奖获得者。这一期呢跟上一期一样，也是两个人。上一期是一对师生，这一次呢是一对师兄弟，同一个老师哈。这一期这两个人呢，没有他们的工作的话，像比特币啊或者区块链这些东西啊，在安全性上可能有很大的缺陷。这两个人是一个叫米凯尔拉宾，另一个呢叫达纳斯科特，这两个人是共同获得的。这两个人是师兄弟，两个人呢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吧，他们的老师是著名的逻辑学家、数学家还有计算机科学家，叫阿隆索丘奇。这个阿隆索名字好像是非常的普遍啊，最近不是，如果大家看足球的话，你知道阿隆索现在多厉害啊，在药厂已经一直在赢球了，但这个只是名字相重了哈。我们必须先讲一下这个老师，就是阿隆索丘奇是何方人生。这个龙哥哈，对计算机不了解的人可能会觉得，哦，这家伙这么牛逼，为什么他没有获得图灵奖呢？这么说其实也是没错的，因为就算他再伟大的话，也不可能发给他一个图灵奖，他可以得任何奖，什么院士啊都可以哈，但是呢，图灵奖都不会发给他，为什么呢？因为图灵是他的学生。你很难说啊、哦，我发一个奖是以我学生命名的吧，是不是？就图灵狗的图灵机啊，不能说跟他老师这个龙哥哈、阿隆索龙哥，大家都喊他丘奇哈，咱们也就喊他丘奇吧，不能喊他阿隆索，不能喊龙哥。龙哥是主要是喊这个药厂的这个主教练的，就是图灵狗呢，这个图灵机啊，不能说跟他老师搞得一模一样吧，只能说把他老师搞的这个兰姆达运算发扬光大了。当我们说一个老师非常非常牛逼的时候，一般都会说几句恭维话嘛，说这个老师是桃李满天下。一般来说呢，这是一句又假又大又空的话，因为呢哪有那么多桃李满天下，不出几个危害社会的人渣就不错了。但是呢，这句话放在丘奇的身上是非常的贴切。他亲自带的博士生啊有31名，这结果呢，这31个学生各顶各的都有自己的维基百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维基百科，不是教授就是科学家就是校长，而且是一个领域的开创者，是非常厉害。包括图灵，包括本文咱们讲的这个，包括几个数学奖的获得者，特别厉害。所以呢，这个他的学生也在不停的教其他学生，他就把丘奇的影响力放大了。而且他学生以后我等会再讲，你就发现他这个学生有多少得图灵奖的，然后学孙不能叫学生，徒孙啊，徒孙有多少得图灵奖的，特别厉害，传承的非常好。这个就是说呢，还有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学生吧哈，叫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他叫斯穆利安，雷蒙德·斯穆利安，这个是谁也不服的人嘛，就是兴风道骨的样子。说起他老师呢，他也是毕恭毕敬。这个家伙是一个精通数学、计算机、魔法和中国的道教。一般的外国人是不学中国道教的，是吧？但是他确实是学中国的道教，但是他学魔法，我是不知道魔法怎么搞，但是他确实学中国的道教，老子啊、孔子啊，不是孔子，孔子是儒家，是吧？他可能搞不清楚中国的道教，然后确实修炼的确实是仙风道骨的样子。我可以给大家在公众号里或者我自己的网站放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人非常厉害。但是呢，他没有获得图灵奖，他出了很多书，他的故事啊比这个图灵奖得主，包括很多图灵奖得主的故事有趣的多。他也是在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人，他被拍纪录片嘛，你想想一个人能够拍纪录片显然是不是一般人嘛。这个纪录片的名字是什么？这部纪录片不需要名字，叫做 The Film Need No Title。 为什么？因为放一张照片大家就知道他是谁，雷蒙多哈，非常厉害，也是他的丘奇的学生，也就是图灵的师兄，就这样非常厉害的一个。但是他这是非常厉害，咱们还是接着说回来，说本文的作者这两个人啊，他们为什么能获图灵奖。他们的获图灵奖呢，是他们共同发明了兰姆达运算。这其实不能这么说，因为兰姆达运算也不能说他们共同发明的，因为他老师就是搞这个的，他们很多的学生都是搞这个兰姆达运算，包括图灵。就是这两个人呢，也是共同发明兰姆达运算，并提出了任何计算如果存在有效过程的话，它就能被图灵机实现这个命题，即丘奇论题。丘奇论题非常非常出名，你如果学计算机也应该知道， 非常著名于世吧。他们呢，这两个人还在有限计算机啊及其判定问题中研究合作嘛，然后奠定了非确定有限状态自动机的一个理论基础。之后呢，但他们两个人一个去在以色列，一个在英国，显然你不可能一直在一起嘛。但是他们两个的方向确实后来发生了变化，但是拉宾呢侧重于计算机理论，然后斯科特呢则专注于逻辑学在计算机中的一个应用。当然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上都非常厉害啊，但是没有再合作。他们是师兄弟啊，是同一届进去的学生，被这个丘奇同时较早的学生啊，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了巨大成果，然后做出了非常开创性的贡献，一个在牛津大学，一个在以色列的什么什么大学哈。咱们说拉宾说实在的更厉害一些啊，我这样说好像是有点重此薄彼，但是他确实是更厉害一些。这个拉宾呢是1931年，就是大哥要大一点点，他是1931年出生在德国的布雷劳斯，就是二战后被波兰 A 搞去的那一个啊，叫做弗罗兹瓦夫。然后他的爸爸是一位犹太教的教士，就传教士还是犹太教的博士哈，在当时著名的这个布雷劳斯神学院，然后做这个犹太教的一个历史和哲学的校长嘛，不是院长，是担任院长。拉宾的妈妈呢则是一个文学博士，也非常厉害哈。年轻时呢他是做什么，做儿童文学创作的，不知道干什么。纳粹上台之后，这个拉宾的父亲很显然就比较聪明嘛，因为拉宾的父亲是为哪里，俄罗斯啊，就是以前的苏联嘛，在苏联被赶走的，这苏联也反犹太啊，不只是纳粹赶哈，这个苏联也是在生活过，被赶到了哪里，赶到了德国。他凭借政治敏锐性的话，就预感到什么可能要发生某问题了，对犹太人不太友好，就叫发生动荡和麻烦。然后呢他就建议说跑路吧哈，怎么把这个神学院然后迁到这个耶路撒冷吧。但是呢就德国这边不同意嘛，但没有获得同意，于是呢他们在1935年的时候就迁往了巴勒斯坦，现在以巴的这个地方确实战争嘛在发生。然后在巴勒斯坦他们迁往了那里，躲过了一劫。1948年不是建立以色列之后，他们就成了以色列的公民。拉比当然是跟着爹妈去嘛哈，去的时候你想想只有14、15岁的小孩。拉宾就在这个地中海的港口城市叫海法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然后当时是想做什么呢，他是说呢想做一个微生物学家，每个人都有梦想嘛。我小时候还想做什么呢，我都忘了我小时候想做什么，但是显然你应该不是想干现在这个事情。他小时候是一直做着微生物学家，因为他最喜欢的是著名的生物学家叫保罗德克吕夫的《微型猎人》这本书啊，然后一直在这里。后来呢他在高年级的时候，他们在算这个欧几里得几何题，然后发现哇，我比高年级的还厉害，就是心理上就有这个优势了嘛。然后他就对数学产生了兴趣，然后从莱利学院毕业之后，他直接进入了希伯来大学学习数学。在那里的话后来他也去了希伯来大学当教授嘛。在那里呢他又读了这个数学家克林的叫原数学艺术，他就觉得、哦、这个好。然后他又接触到了图灵啊这些可计算概念，还有图灵机这一理论模型，然后就被吸引住了哈。为了打好数学基础的话，他还是去做了一些数学抽象代数的一些就是叫可交换环理论。在当时是有一个女数学家嘛，叫艾米诺特创立的这个学科。他获得数学硕士学位之后，他就去了美国嘛。去了美国之后刚刚建国嘛，就以色列刚刚建国的时候，经济啊肯定是不够发达嘛，经济科技都不发达。那时候你连计算机可能也没有嘛，老是打仗是吧，包括现在以色列一直在战火中，从建国就开始打到现在还没打完，所以你也很难想象这个国家是将来会是什么样子，好像是一直战火不断。他这个经济当时肯定是连计算机都没，他就走了嘛，他就到了美国之后，然后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就是他的硕士不是做什么抽象代数或者是什么，然后在博士的时候他就 把这个抽象代数跟这个可计算性，就数学的可计算性，然后结合在一起研究什么？研究一些这个群的可计算性问题。然后拉宾在论文中也就证明了很多这个相关的问题嘛，比如说你这个群呢、啊、是否有交换率啊，或者是什么的哈，能不能有计算机去解决？让拉宾成名的实际上并不是你读一个博士就可以成名，而是呢他在1957年的时候他就去了 IBM， 然后研究中心嘛，然后去做一个赚钱嘛，打工哈，打工的机会，然后 IBM 允许他和他的这个他师弟跟他一起去的嘛，斯科特，然后就从事他们说你给点钱是吧，你随便研究点什么东西，然后拉宾和斯科特就专门研究什么，就图灵提出的这个计算模型，也就是图灵机。因为图灵机啊，以前我讲过很多次，再重新讲一次，图灵机就是一种什么，一种不能往磁带上写的计算机是吧，被称之为什么有限状态自动机，就 FSA 嘛。图灵研究这种机器的一个信条是机器在相同的输入情况下，其这个叫什么？这个智能状态嘛，啊，心智状态也就相同了。也就是说呢，对于给定的一个指令集的机器而言，一定输入的机器，你肯定是按照相同的方式进行嘛。就说这个东西不会变的。但是拉宾和斯科特认为啊，这个确定性行为的机器它肯定存在局限性，因此它定义了一种新的状态机，叫做非确定的有限状态自动机，叫做 NDFSA 哈，就是当机器啊读到某种输入之后啊，很可能有一个新的状态可以供你选择，从而呢得出一个你输入的给定一个输入，然后出来好几个结果哈，就是每一种可能代表一种可能性吧。然后呢，拉宾跟这个斯科特他两个叫什么？两个同门师兄弟哈，然后将这个有限状态机也就从确定性扩展到了非确定性，然后极大的一个推动了这个有限状态理论机的一个发展。尽管这种非确定有限状态机的能力啊，并不是说比它更强哈，虽然后来的话，他们也证明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他证明了任何可以用非确定性机器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在确定性机器上解决，并且提出了怎么用非确定性机器转化为确定性机器的一些方法。但是呢，他确实很厉害是吧，在后来证明的话，非确定性确实可以，非确定性有限状态机在这个机器翻译啊、文献检索还有自处理的一些程序中，就是非数字计算的那一个领域啊，然后发挥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这两个人的研究成果在那里待了两年，发了一篇论文，就是 IBM 的发的论文，叫有限自动机机器判定问题，这非常著名哈。然后再怎么样他又去了 IBM 哈，特别厉害。在那里结果他遇见了谁呢？遇见了也在那里打工的谁？麦卡锡，就是1971年图灵奖获得者，这个奖了哈，他的麦卡锡在那里遇见了。麦卡锡当时在给谁研究呢？在跟巴克斯，也就是1977年图灵奖获得者，下一届就讲他，这是1976年，所以大家不要换台哈，就是下一届就讲巴克斯弄 fortune 的那个花花公子，就是麦卡锡跟他是好朋友，就是发明，就是他发明了 fortune 语言，然后呢，我如何在 fortune 语言中加入表处理功能，因为麦卡锡是做表处理的嘛，做表处理确实非常厉害哈，总之呢，他们确实去了。在这里的话，他们聊天嘛，肯定见了面就聊天嘛。在这里，他们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发现他们是校友嘛，都是本科在那学的，而且是同一个系的，而且他们的数学老师都是丘奇。他说：“你的导师是谁？麦卡锡的导师是谁？斯宾塞，就唐纳德·斯宾塞。但是他的数学老师，你想想，肯定嘛，就丘奇嘛，都是很。但是，而且他的老板就是麦卡锡的老板是谁？就达特茅斯学院。”就是达特茅斯学院，就是第一届人工智能开会的那个地方，就达特茅斯学院的校长叫凯梅尼。同时呢，就是 Basic 语言大家应该听说过啊，骂的比较狠，就是 Visual Basic， 但不是 Visual Basic， 是 Basic， 也比较早期的一种比较弱智的编程语言，就是谁做的，就是丘奇的学生，叫凯梅尼，他也是那个丘奇的学生，非常厉害。总之是没外人，都是要么都是血缘关系啊，就是学术上的血缘关系，同时没有外人。在这里的话，麦卡锡已经有点名气了，那时候哈， 因为已经稍微有点名气了，你开了人工智能的那个什么了，人工智能支付啊，那显然就很厉害了，已经有点厉害了，虽然没有特别厉害啊。在这里的话，麦卡锡给校友哈，给小师弟提了一个难题，就是你设计一种口令，即使这种口令啊被敌人窃取了，但是你也没有啊进入系统的方案。经过艰苦的探索，拉宾呢就用这个冯诺依曼开发了一个单向函数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讲一下什么叫单向函数。单向函数是一种特殊的数学函数，具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特征。第一呢，就非常容易计算。比如说你给定一个数啊，我这个给定一个数，f(x) 哈 x， 然后你这个计算函数值 f(x) 你要非常容易算出来，是不是？你否则的话，你这个就不容易算，那肯定不行。就是说一定要容易算哈。然后还有说反向计算是困难，就是你知道了 f(x), 你知道了这个后面的值，但是你很难推出原始值 f(x) 是什么，然后计算上是不可行的。就这一点，就是通俗的话，单向函数就是从 x 到 f(x) 是非常非常容易的，这个能理解吧？哈。但是逆运算就是你知道了结果，从 f(x) 回到 x 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这种性质啊，使这个单向函数在这个密码学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特别是设计的一些这个密码系统、数字签名、认证协议啊，都是这个样子。我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用过，可能你不知道而已。比如说现在基于哈希的就是单向函数，现在我们都到处要计算哈希嘛，比如说 MD58 或者是 SHA256 这一类都是哈。现在比如说大家都用的加密货币比特币中啊，比特币它这个挖矿算法交易签名的时候就是哈希函数，就是 SHA256， 还有就是咱们这个 GATE 这个也是这个哈希哈，就是确保你这个比特币是确保交易的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你这个 GATE 呢，你提交的话，你就是确保你每次提交的这个 commit 这个完整性和不可篡改性。你当然要确保啊，比如说我随便提交一个提交的 Linux 这个代码库里，人家说我伪造个签名是林纳斯提交的，那不搞笑死了是吧？所以呢，它这个单向函数非常重要。还有一类是什么？还有一类啊，我讲的这一类是哈希，还有一类是基于乘积的一个单向函数，比如说基于大数的因数分解的这种，比如说 RSA 算法，就公钥算法或者是私钥解密这个机制，广泛的应用于现在咱们这个安全啊，或者是通信数据保护都是这样。最著名的吧，就是椭圆曲线密码学哈 ECC。ECC 是基于这个椭圆曲线这个离散对数问题嘛，提供的是非常非常高效的一个安全性和效率。比如说 ECC 加密哈，就是非常它这个什么比较短，这个密钥的长度实际上比较短，但是它跟传统的这个 RSA 啊具有相同的安全性。还有就是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这个就是比特币中了啊数字签名嘛。比如说比特币它广泛的这个加密货币都是用这个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而且它完美的绕过了一个有缺陷的算法，所以这个中本聪确实比较厉害啊。但是这一切，我们首先要感谢一下这个拉宾嘛，是吧？你当然也要感谢一下校友这个麦卡锡啊，正是他的话，他提出的这个问题让这个拉宾进一步就研究这个最小计算量，就一般性问题吧，也是这个是吧？就是说最早的研究计算复杂性问题的先驱嘛。比如说他不研究的话，将来也许有人研究，但是我确信的是不是你我，是不是肯定有人研究嘛？就好像是每次我说爱因斯坦很厉害的，那就有人说没有他会出下一个爱因斯坦，那扯嘛，是不是？这个就是扯。在1959年跟1960年的时候，拉宾就在耶路撒冷发表了两篇关于这一类的问题嘛，就是计算速度和递归集合的一个分类这样一个论文。但是论文中实际上他没有提这个计算复杂度这个名词哈，而是使用了计算速度和计算难度这些词汇。但是这两篇论文也是研究计算机界研究复杂性最早最权威的论文之一，没有啊，没有比他更早的了。对后面的人肯定要看着他嘛。然后提出计算复杂度的这个术语的谁叫哈特马尼斯嘛，哈特马尼斯和叫斯特恩斯，这两个人是1993年的图灵奖获得者， 这个还要好久哈，还要好久才去再讲他。1993年，还有计算复杂性理论，然后又给了一个人叫什么布鲁姆嘛，布鲁姆是1995年的图灵奖获得者。所以呢，大家不转台的话，我还是会慢慢讲，而且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就是说获图灵奖的这个叫谱系，你会发现他是他的学生、他校友、他的老师，他们都是这一批人，你就会发现。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都是他们这样搞的。有时候啊，就是他又启发了，就是1993年，但现在我们、还不讲，如果我继续录下去，这个肯定会继续录下去的啊，所以不用着急，我是一年一年录嘛。下一期是讲这个按照时间线嘛，就是1977年，然后佛城语言哈，拉宾的研究成果就一定程度上是改变了很多人的研究方向嘛。比如说以前那个波兰数学家叫布里斯伯克，然后呢他在这个1930年的时候在国际数学家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命题，是说呢，就自然数相加的运算数学是完备的，也就是说呢，你自然数相加的话在这个系统在图灵机上是可以运算的，也被称之为什么叫斯里伯克算术系统。许多的计算机科学家都试图证明，哎，这个系统啊，它肯定是都可以满足的，都可以满足这个东西。但是呢，拉宾说啊，这种是满足是满足，但是你没法计算。比如说，你只有一个一百个符号的系统哈、比如说我们你在键盘上随便出，只能敲100个符号出去啊。如果有一个1万1台计算机，每秒钟计算10000亿的计算机，你要算这个币吧，你需要10000亿年才能出结果。当时就是特别崩溃嘛，就是你看我有这个100个符号，我这个密码数这么长，你算不出来，就天文数字，你算不出来。你说能算出来吗？可以，但是要10000亿年这么久，因此就把别人打枪了。在1974年的时候，在这斯德哥尔摩这个大会上啊，拉宾和耶鲁大学的费希尔也很出名啊，但是他没获这个图灵奖是吧？他们就公开了他们的研究成果，说，你们做的是对的，但是呢，这是通向人工智能的理论障碍是什么？你算不了那么快。其实我们现在也知道，你没法算嘛。我这个密码有100位，你怎么算嘛？你没法破解。基本上就这样。巧合的是，他在发表这篇研究成果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不是水门事件宣布辞职吗？那一天宣布辞职，拉宾就认为这下坏了。我这个是吧，就是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这个唱歌了是吧，汪峰就想上头条上不了。拉宾也认为我这么好的研究成果，结果被你这个尼克松水门事件给盖过去了是吧，就没有人来听他这个演讲。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这个科学家还是知道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然后人们还是像潮水一样的去听他的演讲，就这个对演讲的反应就非常的热烈吧。然后拉宾讲解完之后，人们也就不停的提问嘛，不停的提问。尤其是对于从事这些就是我前面说的布里斯伯格这个系统研究的人来说，听了拉宾的演讲之后非常失落嘛，因为他觉得我在研究了一辈子，这个世界末日到了。因为我确实，你要去做整数，你确实是没法计算嘛，这确实是没法计算。但是呢，拉宾说你们也不要太悲观嘛哈。是因为算力就是这一些你没有办法做的完全的确定性的方式来获得结果，因为这种方式啊确实非常精确，但是呢你应该用一个什么概率的方法，用概率的方法。因此呢，拉宾就说了，你应该用概率算法或者随机算法啊来解决这类问题，这也是他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概率算法。所谓的概率算法就是说呢，我是有一种算法是带有随机操作的啊，比如说这种算法它计算的每一步或者某步产生了一个符合要求的一个随机数，然后呢再根据这个随机数产生下一步的计算。比如说我在某一步中有两个选择嘛，执行 A 或者执行 B， 此时啊随机产生的一个数是0或者1哈，我就说0我就执行 A， 你说有什么道理吗？没有，我就执行 A， 产生的1呢都执行 B，就相当于根据一枚硬币来这个判结果嘛，正面和负面，然后来产生一个结果。这个概率算法就有点，大家就认为是不是扯淡嘛是吧。然后 概率算法的最早思想其实用于数值计算的，也被称之为什么蒙特卡罗算法。但现在这个大家也了解计算机系的话，你就了解计算机整个的发展的话，你就知道蒙特卡罗算法现在到处都在用嘛。这个算法实际上是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其基本思想就是建立一个概率模型，然后通过这个模型啊模拟一些问题的一个近似值。通常的话，你这个计算结果的期望值啊，约等于它的一个精确解，约等于啊，并且呢，就是说你这个期望值可能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减小。比如说，我是明天我可以算的比较准，但一年之后啊，可能就不太准了。但是我能节省很多的算法哈。蒙特卡罗算法是基于概率统计的一种计算方法嘛。它是解决一些非常非常复杂的数学问题和评估数学问题的方法之一。它的基本思想就是说，通过随机的抽样和统计来模拟近似值哈，而不是解析，而不是算出精确的值。但是我就是算一个近似值。蒙特卡罗算法就是，你传统的方法是没有办法来求解的问题，你才用它嘛。尤其是涉及到大量的随机因素和复杂概率的一些问题，在过去20年，这个概率算法已经得到了不止20年，20-30年吧，就是广泛的应用，已经设计出了什么排序啊、搜索呀、素数判定，尤其是素数判定啊，每次出新结果都会给人算一个素数啊，有限预设的多项式分解啊，或者求根呐、还有字符串模糊的去匹配字符串，也非常厉害，非常有效，速度比常规的就是100%的那种算法要快很多。就是现在的话，概率算法已经在这个并行计算中啊，已经就是说也出了好几个图灵角了啊。大家如果关注的话，你就知道并行计算中，就是我没有办法完全的预测它完全是准的，但是通过这个蒙特卡罗算法，确实可以算到哎。而且这最近这几年嘛，我看到已经有人去用这个算法搞什么，不搞这什么量化交易啊，或者是什么，已经搞玄学了，就是你这个算命准不准？就是你打罗盘准不准？可是我想想，很牛，就是我也真的是很服他们。现在早日出成果是吧？算一算我这个桃花运什么时候来？但利用这种概率算法的思想，就拉宾了，就在1974年的时候哈，他就在斯德哥尔摩演讲中首次萌发了这个概率算法的想法，但是当时不成熟嘛。就是第二年休假的时候，他就到了麻省理工学院，在了解了米勒的研究成果之后，米勒，就是证明黎曼假设的那个米勒啊，非常厉害啊，他可以就是说，用确定性的一个算法来判定什么，这个数是不是素数，但是很慢，就是说呢，拉宾呢，就说我也能判定一个数是不是素数，非常快，但是呢，我是用，密度的方式来判断，就是他是用了什么不确定性的。因此呢，他在1976年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判定素数的一个算法哈，并不是说不是那种确定性的算法。这个算法的理论呢，就是说当 n 是一个合数的，大家知道素数这个东西啊，我假设大家知道，就当 n 是一个合数的时候，在1到 n 减1的整数中啊，肯定有一半以上会是n 为合数的一个见证人，肯定是这样嘛，是吧？然后算法的基本做法是随机的，我产生一个，你只要在1到 n 减1之间的随便一个数，我随机的产生一个 b， 检查 b 是不是合数的一个见证人。如果 b 是见证人呢，我就计算并得出这个 n 为合数的结论，否则我就重复这一个嘛，就是随便重复 k 次。因此它若随机产生的 k 个随机数b 哈，比如说它都不是 n 的合数的见证人，那么这个 n 就是素数。它所用的算法就你想用非常精巧嘛，它就是一个 O 就是它的时间复杂度是 log 3n 嘛，以3为底 n 次方嘛，非常厉害。当计算结果是 n 的合数时，结果就正确的哈。因此这个 n 为素数的结果，这个因为它是什么，它是不确定性的，因此它算出来有可能是错的。就是 n 为素数这个结果，按照拉宾这个方式是有可能是错的。就是若 n 为合数的概率，但是它的错误的概率不会超过什么2 k 分之一，就 k 足够大的话，因为你想想它所产生的 k 个随机数都不是合数，它这个错误的结论它不会超过 2K 分之一嘛，就 K 足够大，比如说1000个 K 取10的话，差不多小于小，它已经小于 0.001 了，是不是？它在实验中已经，我就取 K 等于20，是不是？就是 0.000 几是错误的，这在实验中你就几乎不可能发生了。我就说这就是那个什么，在算法中呢，就几乎不可能给出一个错误的结论。我就把这个 K 稍微大一点就是了嘛，比如说取到。哎，我觉得取到10也就可以了，或者取到20，你实在不放心你取到30吧，它并不是每一个都计算，你取到30那已经特别厉害了。然后现在拉宾的同事，就是拉宾的同事叫普拉特哈，他根据拉宾提出的这个方法，然后写了一个程序嘛，这就75年的时候，然后找到了已知最大的素数嘛，最大的素数就是他找的，以及最大的孪生素数什么什么都是他找的，那是世界纪录。现在呢，找素数的最快的算法之一是谁？就是拉宾的这个算法。他们跑那种超算的时候，就是跑什么，很多都是跑拉宾的这个找素数的算法。就概率算法，那分布式计算啊，或者通讯啊，计算安全领域当然都有非常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啊。比如说现在就是你连接并行计算机，好，并行计算机。这个发送信息的一个算法，也是有拉宾的另一个同事，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思想设计的，叫瓦里安特，然后设计的随机算法。就是说呢，我这个算法现在每个人都在用，你知道吗？就是算法是什么，我不直接，我们现在的网络数据包都是这样，我不直接发送到目的地。比如说你在北京，我找不到北京嘛，我就知道我在济南是吧，我随便发一个，我发到天津，不一定发到天津，我发到天津，发到郑州，发到哪里，我随便发一个节点，然后呢该节点你继续再发目的地。就是这个瓦里安特证明了这种看似非常非常疯狂的乱发包的方法，实际上是能减少这个网络上的竞争，然后你这个避免堵塞，真的是这样。就随机化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威力，就是我们这个胡乱发包，我们说哎，你这个包怎么会胡乱发呢，其实就胡乱发就是能减少这个网络中的竞争，就避免阻塞了嘛。在密码学中啊，我们目前开放的这个公开密钥的一个体制，比如说 public key 啊，就是我们做 SSH 的那个 public key， 还有 ISA 算法，这个非常厉害，实际上它也是应用了什么拉宾的随机化概率技术。正与很多技术一样，就是你这个技术也可以用于造福人类，当然也可以用于什么做坏事，是吧？就是也就88年的时候，咱们讲一个做坏事的事情啊，就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嘛。1988年11月的时候，互联网上最广泛的一个病毒是什么？就蠕虫病毒，是哈佛大学的一个学生嘛，叫莫里斯，罗伯特莫里斯，他写的嘛。他用到了什么传播这个病毒，就用到了随机化技术，但他写出 bug 来了。要不然的话，因为蠕虫病毒本身是没有害的，它不偷不抢，就是占用你的内存，就是占用你的计算资源，蠕虫本身是没有害的，他写的代码是没害，所以呢他也没被抓住去弄死啊，他也不去算人家比特币，就是我跑在你的这个系统里，你跑一条蠕虫是没有关系的，它一段时间内也不会被人注意到。为什么？你里面多了一个进程，谁注意得到嘛？而且它什么都不看，它就跑在那里。但是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缺陷，然后导致了非常重大的问题。因为蠕虫呢，它是不加选择的，就是我有漏洞的，我就从这个系统传不到另一个系统。你知道，我从 A 到 B，B 到 C， 只要我发现你这个系统有漏洞，我就感染。而且呢，他发现了你如果感染的话，是不是就有问题了？你把所有的系统都感染了，我是不是蠕虫就被发现了嘛？他决定就是说呢，你只要感染过，我就不感染了。比如说我这个实验室里有10台机器，我第一台感染了，我感染都感染了一遍，我就不感染了。那实际上也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你就没有办法，你就阻止它蔓延了嘛。因为你感染过了，你就不感染了，相当于打了疫苗了嘛，你这个会越来越少，很可能就不行了，你就感染的没有那么快。因此呢，莫里斯就学到了这个随机化的技术，就写了一段代码，就是说呢，他给这个病毒增加了一个随机化的因子，就是你每次感染过7台机器啊，这7台机器已经被感染过了，好，我就随机找一个倒霉蛋来搞个二次阳是吧，你一阳我给你搞个二阳。但他写的这个随机化是实际上是有问题，人家后来证明有个 bug， 因为你这个二阳你就不能再感染了，但他没有做这个判定， 他就发现你是阳了之后，我还是七台中，我随机的去再感染一台，七台中我又随机的再感染一台，结果这个世界上的计算机都被他感染过了，他还是挑七台再感染一下，因此呢，所有的计算机都运行了数十份病毒，都他妈的是他的，他都感染了一遍，就有不是一遍，好几遍，因为他就是七分之一这样去随机去感染一台，他仍然是感染了好几十遍，因此呢。当时这个蠕虫病毒说并不是你被感染了一遍，而是你被感染了三十遍或者五十遍，你把机器都感染了崩溃了。嗯，就是说它也是个随机上网，但是它是用来做坏事的啊，因为就是人这个东西嘛，你技术用的好你就是好人，技术用的差是不是你这不就是坏人嘛。我们再说这个斯科特啊，他比拉宾小一点，我不是说了吗，斯科特在我的心目中，或者我见识短浅，我认为斯科特比拉宾的这个贡献要小一些啊，所以他讲的稍微短一点，因为都是讲两个人，时间会长一点，所以斯科特我尽量的不扯闲篇啊，我也认为他确实比拉宾差一丢丢，但是比我们高无数米，比我高无数啊，但是我可能就是了解不够多啊。他是1932年，弟弟嘛，10月11日出生在加州，加利福尼亚州。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学士学位之后，然后就到普林斯顿大学里去深造了。他当然老师也是这个阿隆索嘛，龙哥丘奇。他跟这个拉宾，他跟这个、啊、不是叫拉宾啊，就是跟那个是师兄弟嘛。这因为丘奇是对学生要求是十分严格的。因此呢，他布置的任务肯定是你跟一个名牌老师非常具有挑战性嘛。因此，斯科特就是一开始是难以适应嘛，他就有精神衰弱了。谁帮他呢？哎，你那么难的问题，你不会做，谁他哥会做，斯科特会做，而不是拉宾会做，因为他俩住在一起嘛，就是是吧？比你大一岁，他会做，因此呢，他要不停的去问他。哎，就是说你看同样的题，人家有人做出来，有的人确实夜里经常做噩梦，即使这样，斯科特已经是天才级的人物了，是不是？但是他仍然是就是老是整个问题做不出来，但是呢拉宾就觉得哎挺简单嘛，是不是？但是他也后来也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人家也能从容应对了，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一翻两瞪眼去求了，是不是？然后呢1957年的时候，他跟他的师兄哈拉宾就完成了这个图灵机的研究，就是我前面说的 IBM 那个提出了非确定性有限状态理论机的这个自动机的这个理论。随后呢，他就拿了这个博士学位，然后后来就去各个大学吧，有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什么普林斯顿各种了，反正很厉害嘛，各种知名高校里去当教授，所以他接触了很多学生。他本人，我认为没有拉宾厉害，但是他教学生很厉害。因此呢，他后面的学生就特别厉害。以后我们再讲他。他1981年的时候，他受聘于卡内基梅隆大学，然后担任这个数理逻辑还有计算机科学的一个教授。斯科特主要的兴趣方向就是逻辑学嘛，还有包括集合论呐、模型论、自动机理论，还有各种各样的。我不懂得各种直觉主义逻辑，后来他就做哲学了嘛，我也咱就隔行如隔山了哦。因为他是认为直觉，他做直觉主义逻辑，他是用来解决什么的，他其实由于计算机可能将来的计算机会用到它，但目前是用不达到，就直觉逻辑主义是什么？解决数学问题中的一些悖论的，比如说数学应该处于首要地位，逻辑学呢它是数学的主要的抽象。当然了，他的这个贡献就不大知道了。我只能说他的在计算机方面的贡献，你说他在这个数学方面贡献或者在逻辑学方面贡献，我也看不懂嘛。斯科特最大的贡献，在计算机方面的贡献，就是他提出了程序设计语言的标志语义模型，就是为现在我们所有的计算机嘛，就标志编程语言，就是标志语义学，也就打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嘛。他跟谁？他跟霍，以前的时候霍尔不是搞这个形式化程序设计语言嘛？但是呢，你要证明形式化程序语言是不是完备的，因此呢，谁来证明？哎，我斯科特去来证明是吧？各种各样的。后来的话，标记语言也用来就是我这个程序设计语言，包括 C 语言呐、包括你如果是个编辑语言、编程语言，你都要去证明你自己是完备的，你否则的话你不行啊。后来的话， 数据库也要去证明，操作系统也要去证明。后来 IBM 他去 IBM 又开发了叫什么 Meta 六语言，然后成为一个强大的工具哈。后来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VDM 吗？ VDM 就是一种维也纳开发方法，也就是叫什么，就是过程化编程之前的一个开发方法嘛。但后来慢慢的也不是特别的流行了，但是人家当年也确实很厉害。在这个建立标志语言学的过程中，斯科特也就还说什么，还是数学方面的，就域论啊或者什么，域是就是地域的域啊，就是哪个地域歧视这个哈，语义方程啊是怎么去解释啊，这后来被称之为就是副产品。但副产品的话现在也已经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分支，然后呢被称之为什么语义学，还因此呢它是语义学的鼻祖。这个就讲一点啊，因为他讲他已经到了一种哲学的高度，我已经不懂了是吗？我也不懂，我懂的是计算机这里稍微懂一点。就在获得图灵奖之前，就是咱们在讲他们两个人，就是拉宾已经获得很多奖了，什么包括罗斯柴尔德基金颁发的数学奖，还斯科特呢则是数理逻辑方面给了各种各样数学奖。拉宾呢后来也反正奖很多，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院士一大堆，人家也不缺这个哈，也不是造假买的，反正确实很厉害。他是在1976年10月20日，我就说嘛，这个每年10月到11月之间都发嘛，都发奖，在休斯顿的这个 ACM 年会上授予图灵奖，两个人。每个人发表了一篇论文嘛，拉宾的演讲是计算复杂性，而斯科特的演讲则是逻辑与程序设计语言，两个演讲都刊发在 ACM 的这个通讯上，这个不像是这个类似语言的哈，这个没发表，光做了个演说，稿子丢了是吧？他这个都发表了，大家可以找得到哈，都在1977年9月份的时候这个发表了，就总共就丢了一份演讲，就是。类似不语言的作者把他丢了，这也很搞，麦卡锡啊，麦卡锡的演讲搞没了。两个人目前还是健在的，一个90岁，不是，一个91岁，一个92岁，一个是1931年出生的，一个是1932年出生的，弟弟我讲的少一点啊，希望这两个人都应该祝他们超过100岁嘛，因为在10来年，在9年在8年就100了嘛，我希望他们超过150岁是吧。好嘞，这一期到这里，再见。